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在这个之前直播的时候呢，其实跟大家说过了，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市场如果要做调整的话，大概是100个点左右的一个调整，所以说今天早上的话呢，刚好就是跌了100个点，然后在这个低开的环境下就直接拉上来了。因为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它其实没有脱离这一个震荡，很多人呢把这个点看成突破，然后一看呢说中美之间摩擦好像升级了，对吧，又要加关税了，所以说又要想到4月7日，这种呢是一个两极化的非常二极管的一个思维，就一涨然后就往上面去看4000、4200，一跌的话呢就要看4月7号暴跌，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里呢震荡它其实没有脱离，因为它现在量能在这方面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拉，然后并且呢像这一根的一个上拉呢，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诱多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所以说今天出现这个低点以后啊，快速的一个回升上拉，这一根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怎么去看呢，不要把这一根 K 线，就是这根阳 K 看得特别的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开得很低，最后呢它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回归，也就是说实际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阴线，因为最终呢今天是跌了7个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阴线，个股中位数呢大概是负的 0.77 左右，你这样子看待会比较好，就这根 K 线不用看，就一根阴线再来一个小阴线，仅仅只是如此，你不要去看把它赋予太多的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会看到哇这个这么强。那实际情况下你要去看到的一个点是什么，今天的行情强的地方它是有的，韧性呢当然也是非常足的。我们说本来就大家预期的时候呢就预期的特别的糟糕，对吧，那个如果说出现大跌怎么办呢，对吧，是不是要一键清仓呢，对吧，本来的话呢匆匆忙忙连不滚带爬，有这种感觉，想着周一的时候可能是哪副残阳，实际情况下呢你看 一开盘就瞬间就拉上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匆匆融融游刃有余，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的话呢就是说整个市场从一拉上来以后呢，整个情绪就已经直接稳定住了，在后面的话呢它波动啊各方面啊都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它也有坏处，你要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利有弊，坏处在哪里呢，坏处就是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其实如果说早上低开以后往下砸一下然后再抽起来，砸一下砸出比较大的一个量能然后再抽起来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时候整个市场会经历一个恐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现在开始跌的，其实作为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像比较热门一点的板块，像半导体啊或者电气设备啊这些板块，你看它的起跌点是这个点，它是上周四的时候从这个点开始先开始回落的，这个回落幅度不小的，五点几跌到两点几，然后到周五的时候再出现了一个大跌，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回调打到20日线的这个点，它理论上直接是个冰点，但是最好呢开不要开太低，先砸一下然后再抽，这样子的话它的量能会更大，现在呢变成是个缩量的一个反抽型的一个阳线，因为如果说等有人卖出来了，有人买也有人卖，卖的人很多买的人也很多，好，买的人在这一波他收了筹码以后拉上去了，那么也就代表卖的人错了啊。这个时候呢多头是有优势的，空头的话呢它是有劣势的，那现在的话呢由于这个拉起来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导致大家还没有心情去恐慌，一瞬间就恐慌的这个气氛就已经过了啊。那这样的话呢使得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其实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啊，它并没有达到一个充分调整的一个这种效果。如果说要充分调整，一般来说它会呈现出两种，第一个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大量，这个是个干货啊挺好啊，这里会有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量，你会觉得一切都完蛋了，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再抽上来的时候，反抽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充分洗盘。第二个点充分洗盘是什么呢，一般来说砸完盘以后它呈现出一个地量，这个地量也就代表也没人买了也没人卖了，整个市场呢冷清得很，这个时候也就代表这盘子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那也算是一个充分的一个洗盘啊。所以说它有这两点，但今天的话呢两者都没有形成，所以说就变成量不大不小，它的 K 线看似很大，但是呢这么大的 K 线给这么大的量其实是偏小了，所以说它的调整整体的调整没有结束，它就变成什么呢，它继续要在这个地方去震荡，就它还没有去脱离这个震荡，而且仅仅只有两天时间这个50日线会拐过来，因为它的扣底会扣到高位去，等到这里周二周三周四的时候扣底就会拐过来，所以说要去注意这个点上，就是它在这里直接向上突破的概率呢是非常低的 啊，这个大家先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妄想。正常的话呢，它应该是继续在这个范围之内去进行震荡，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是这一点呢，早上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讲过了，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震荡，其实它没有改变，甚至说我们这个框可以框小一点都没有问题。就这个点它是一个诱多，你不用去管它啊，它其实还是震荡。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微盘股啊，你发现它其实差不多的。这个一个微盘股或者说一个国证2000，这两个指数呢，跟大家可能说如果持股持有的比较多，或者手里小票比较多，就会比较匹配。也就是说其实从9月份开始大部分票就没怎么涨，然后在这里呢快速的一个调整过后拉起来，但是没有给量，也就代表它仅仅是趋势回归没有变，它还在这个里面震荡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这里开始绝地大反攻了啊，我们还没有啊，没有到这一步，过一会儿我会从宏观上面慢慢跟大家推导，你就清晰了。好，那么今天这个盘面上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亮点的。我前面跟大家讲最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底说这个是十月过后的一个完整周的第一两天，今天第一天，明天是第二天，在这个两天当中什么板块它能够起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其实起来，我们行业板块我们就先不去看它，直接去看概念板块，你就会更加清晰。因为行业板块你就看有色啊、矿物制品啊、半导体啊、航空啊、银行啊、钢铁啊，你好像没有软件，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方向，但是在概念板块当中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你看到像稀土、光刻机、超导概念、 EDA 对吧，可控核聚变、军贸、黄金、军工信息化、第三代半导体，然后包括说这个里面的工业气体啊、先进封装啊、然后国防军工啊，这么一类东西。然后甚至说我们再往后面去看看它，那包括前面还有像种业这些东西全部联合在一起，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个大安全的一个主题。大安全就如果说我们和美国要闹掰了，这个时候那出于安全考虑，有个底线思维，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所有被卡脖子的东西我们都要解掉，这里面甚至会包括种业。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个，你说不对，是走科技股，不对啊，走科技股种业为什么要涨呀，对不对？你仔细去看这个里面，你说是走有色，不对，有色这个稀土是涨的，其他东西也没怎么大涨，对吧？所以说你就发现稀土是涨的，一些稀缺资源是涨的，种业是涨的，然后并且说光刻机这个是不是被卡脖子的呀，对吧？没错吧，超导是吧， EDA 是吧，没错吧，这些都是被卡脖子的。包括说要安全需要军工吧，如果说你军事实力弱的话，你也不要去跟别人去掰手腕了，说咱们来喷一喷，那不用喷了，鸡蛋喷石头那肯定就碎了。那现在呢，你军工如果比较强的话，军事实力比较强，你也是石头，他也是石头，来喷一喷，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掂量了，到底谁碎，对吧？不一定的啊，这个就像足球是圆的，你永远不知道说最后的比分会是什么样子。好，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稍微去一看，包括说培育钻石啊，这种都是属于是这个超硬金属其中的一类啊，也是我们反制美国其中的一环。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它这个里面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写给大家啊，这里非常的重要，这一个就很有可能是走这个，但是我们只是第一天，还不一定。这是一条大安全的一条线，因为一般来说8月到9月上涨的板块，因为这8月到9月上涨板块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对吧？好，那之前的这个科技股包括说这个 CPU 啊，然后包括说光刻机、不是光刻机，包括说 CPU 啊，包括说AI 的这些所有的一个链路，就 AI 服务器的硬件的这条链路要注意，算力的这条链路要注意，有可能到后面不一定它能够在10月份和11月份表现得非常好，它大概率不会是最抢眼的，最抢眼的可能反而是这个题材，就大安全的一个题材。那么到现在呢，就像稀土啊什么其实都是大安全的，我不给你，对吧，我可以，这是我的一张稀土牌啊，这个就是中美摩擦大安全的一个题材。现在还没有人任何人去讲这个东西，我们观察一天，然后我们只要观察大概两天，最多到三天，就已经能够确认说后面的一个小主线是什么东西。那就如果说是大安全，那么它这个东西大概率会延续到11月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大的主题。但背后里面走的线呢，它可以是比如说你说业绩线不走了吗，不不不，业绩线还是会走的，就是到10月底对业绩比较敏感的时候依旧会走这个业绩线啊，这个是不会变的啊。但是大的主题就它有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大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环境称之为说这是冬天，这是夏天，对吧，夏天天气都很热，但你说夏天不下雨吗，那这个倒也不是啊，就是夏天里面也有晴天，有多云，也有阴天，也有下雨，但它都是热的。那么在大安全的这个 大的主题里面，所有和大安全相关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强一点。但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推断啊，现在还不是说去落地过去。为什么这么说？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论调。首先我们看今天说很多朋友说半导体也在大涨或者什么，但你仔细去看半导体大涨的是走的是一个什么，是新凯来的一个概念，是国产光刻机的一个概念股。就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新来硬材啊，什么智纯啊，对吧，都有涨停板的，这些包括是华特气体今天涨得也比较不错的，这些其实都是走的新凯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说叫国产光刻机自主可控，就你卡脖子的，然后我现在不卡了，对吧，我自己可以国产替代了，是走的是这一条线，所以说还是大安全的一条线。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看川普的话呢，其实在今天如果说关心这个外面的这个消息的话呢，其实已经看得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早上就已经缓和了，也就是说他说嘛，其实也没那么糟糕，对吧。这里我们如果说你不看英文你看中文也可以啊，这里说我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啊，我甚至没说他错了，对吧。你知道吗，对我来说11月1号简直遥遥无期，对吧。他觉得这个时间这个太长了，早一点快点来谈吧，他是希望是这样子。然后今天的话呢也有小道消息啊，说这个就是美国也想跟中国打电话来立刻来沟通啊，被中国这边拒绝了啊。这件事情呢虽然在这里昨天他就发了一个这个一个就是今天早上啊就发了一个这个缓和的一个消息，然后并且的话呢万斯呢也说了啊，他也赞赏什么什么什么，哎呦这里没打码，哎我们跳过去啊，好吧。然后这个也说了这么一块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是我的结论。结论的话我认为说其实这轮摩擦不会轻易结束，因为我们中国并没有在这个点上直接去说我同意来吧，咱们就打电话吧。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通过稀土或者通过其他的手段去反制的时候，如果他说来那哎呀算了算了都是误会，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都是自己人啊，那赶紧来打电话吧。如果打个电话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直接说好的那接电话吧，也就代表其实你心里面非常想要达成协议，或者非常想要说达成，就是你现在其实也很慌，你自己状况也不大好，所以他一说打电话你立刻同意，其实是不能立刻同意的。这个时候不仅不能立刻同意，而且要表现的比原来更加强硬，我告诉你现在我什么都不怕，既然如此那就鱼死网破，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家要不就来碰一碰，既然说了碰一碰你就别怂啊，对吧，你这水贼过河你就别用狗刨呀，是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了，这轮摩擦不会轻易结束。几个理由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对中国而言的话，因为中国在之前没有对美国有就是实质性的这种限制性的措施啊，所以说呢因为前面没有，所以也不可能再说美国如果说我给你压力，说我给你加100%的关税啊，所以说啊那算了算了算了，那我就妥协了，这些东西我就撤销掉，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这个是不会在压力面前去进行这种事关大国地位的这种妥协，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在这个日报里面也说了，这个侠客岛也说了，就是高调发文去赞赏了这个稀土管控，说稀土管控盖得好，所以这个里面也就代表这个摩擦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第二个呢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其实这个四月份就是美国为什么他也不会轻易的结束，你看他一个缓和，其实他这个是一个缓兵之计，其实也挺坏的啊，就是他在看看你的底牌到底是什么程度，你自己有没有底。那咱们没有，这边没有跟他打电话应该还是比较聪明的，如果打电话了呢那就傻了，到那个时候他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硬，这个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被动的。所以对美国而言呢，因为当时四月份的时候呢相当于是川普是对全球打贸易战是一个地图炮，这个地图炮打出来以后是打的是全球，这个时候对他的政治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事情一旦搞砸了，那这个是砸了个大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是砸了个大事情。因为之前至少全球大家都是围着美国转的，但如果现在美国自己跳出来说这个死道友不死贫道了，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联合起来一起啊对付美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所幸的话呢，他对于他来说比较幸运的是，现在美国和大部分国家其实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啊，所以而且作为中国来说，中国到美国的这个里面说现在加到了，其实中国有55%的关税啊，就是说大部分其实也是不大容易出口的，也都是靠转口的这个方式出去的。那现在转口的话呢也比四月份的话要比较顺畅多了，所以互相之间的这个摩擦呀 对于说川普本人来说，就是说我给你加100关税、200关税、1000关税，其实政治压力是比较轻的，意义不大。就是他不会有人说跳出来说，因为你加了关税，所以说我这边商品断供了，没有了，也不会，因为转口贸易还在进行中。另外一个，其他国家也签好了，就剩下一个中国了，慢慢谈吧，他也不急，对吧？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也不急。其实他真正急的只有稀土，这一点是他相对来说是比较急的，因为只有我们有，然后其他的这个是他自己。关税这一块，它其实是不急的，所以这里是我们不能让步的，理解吧？所以这个不会轻易结束。然后另外一个话呢，就是大家关心比较多的，就是在 APEC 会议上面会有中美可以有个会谈的会面。虽然说川普说他是会去的啊，但是呢，现在这种升级的这个背景下，你要知道，就是老大和老大去见面，一般来说不会是说什么都没谈的时候直接去见面，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怕大家在说的时候说出了一些什么东西，让大家不愉快，所以一般的话呢，都会有前期的一些试探，然后包括电话，然后包括说一些就是更相对来说低一点级别的一些官员先去谈，先摸清楚双方大家的一个底线，然后到最后呢，老大过去只是说过去就走个过场，签个字结束，是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所以说没有电话沟通之前，是不大可能直接有这种就是。直接的老大的面对面的，比如4、5个小时的这种会谈，这概率是极低的，概率极低，而不是说没有，但概率极低。所以说早上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中方去打这个稀土牌，其实是试探对方的一个底线和一些反制手段，就是我用稀土，你用什么来打我？那最后我们也认清了，看清楚了，美国打的是软件牌，就限制我们中国的软件嘛，因为其实关税是没有用的，你100和1000是一回事，50多也没法出口，现在我们都是靠转口贸易。到美国的都是本来就是没有办法贸易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软件领域的短板是比较明显的，就他会打我们的软肋，就我们知道这个是软肋，所以说在之后如果说要去走大安全线的话，软件国产软件这一块是值得去一看的。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啊，就是这个表格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子，就是说在这里呢，就一个是工业软件，一个是信创，在这里我们有一些。标题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数据库的这个三剑客达梦，对吧？我们经常说大梦千年，对吧？达梦数据，大梦。然后早上跟大家这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太极啊，其实早上这个太极其实还可以的啊，因为这个早上一早上开出来是还给个低开呢，这个非常的舒服，是在水下开的，水下开的，最后能涨4个点的，这个是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其实挺不错的，然后位置也不高。这个东西还可以的，然后它又是这个军工加 AI 加数据库啊，还是不错的太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量，对吧？就大梦、太极、海量这三个三剑客，其实是在数据库里面我们是要去重视的。后面应该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到后面呢，这个增速啊，各方面啊都会比较好的，因为这个行业增速一直在往上面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被商务部带货的这个金山，他用这个 WPS，这个在早上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的。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金山啊，这个的话呢，就早上打了一个上影线啊，到最后其实如果一早上买的话呢，倒还好，就是如果后面去追呢，就可能会有点套，但这个没有结束啊，这种东西它这种打的点就是仙人指路，因为它一般呢就是过这些高点的时候啊，过高点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压力的，它释放一下压力回来以后震荡以后慢慢还是会往上走的。这个最后这个351啊，它是会过掉的，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啊。像这个金山、复星呢，业绩最近不大好，我们暂时就不看了，就是红字的可以看看。然后，其他这个 ERP 的话，之前有讲过了，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工业软件当中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中旺索成，对吧？这个中旺前面有过20厘米，然后这个索成说的是物流 AI 的唯一的一个股票。然后还有强一点的，像这个能科啊，其实也是不错的，华大九天中控技术，对吧？然后还有工业这个操作系统的，像东土科技啊，这个也涨得挺多了啊。然后还有荣智日新啊，这么一类的。顶尖数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就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去看看的。相对来说，就是增速比较高一点的话呢，就是像这个 CAE 啊，或者说这个 PLM 啊这一类的，相对来说会。更加好一点，因为他们本来像索成什么，其实涨得也不多啊，像 CAD 其实涨得也不多，这个去替代其实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么一类呢，其实软件系列的这么一类，在这个 AI 加应用还没有完全起来之前，大安全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会先去走一波啊，有这种可能性。那我们再回到宏观当中来看看，就是这是9月份的一个外贸数据。那外贸数据呢，看上去啊，就是首先说按照预期的话呢，是比较超预期的，就正常预期呢大概是 6.6 左右出口，那实际呢是 8.3 啊，但是这数据一定说非常好呢，以总量来说其实是并不是非常好，因为你看到数据感觉特别特别强，对吧？其实也没有那么强，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的基数特别低，你会发现9月份啊，到8月份到9月份基数特别特别低，就是它不管说一般贸易啊还是加工贸易啊，它的基数都是一个超低的一个基数，在超低的基数下，那么它出现了一个高增长，这是挺正常的。而且这个9月和今年9月不大一样的点是在于说这个今年这个9月份啊，因为这个11的放假是在后面，中秋节也在后面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用工作的时间啊相对来说会更加多一点啊，然后那个大部分人也都会赶在这个就是11假期之前把该出的就全部出了，这一点可能再加上去年9月份的这个天气恶劣的情况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么一来一去呢，一个拉扯呢，你看上去好像有个出口暴增的这种既视感啊，其实没有暴增啊，其实整体来说也没有多强啊，只能是这么说。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口美国的这一块呢，它是其实跌幅是环比跌幅又是有所收窄的，那但是呢主要的方向呢还是去往像香港啊，就通过香港去走，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东盟的这个方向，然后去往到其他的这个像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走，就去转一口啊或者转两口啊，类似这种方式去转口到这个美国去，因为消费量其实只有这么多啊。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其他地方生意说这里面呢有个东西没有列在里面，这是主要的贸易对象，还有一个其实增量最高的是哪里知道吗？非洲。因为这一次我们从非洲进口的货物比较多，因为贸易限制这个降低了很多啊，所以说进口东西多了，出口东西呢对方也多了啊，所以这里倒是有个增量，但在这个表格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但因为量比较小嘛，所以说还没有放在里面，到以后呢非洲倒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好，那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看呢也就行了。那么到之后呢，我们先假定啊，先对整个一个月份再做一个判断，因为当时我告诉大家说9月份的话呢它大概率是一个震荡，那10月份的话呢理论上还是延续这样子的一个震荡，就它和9月份的差距呢不大，有的时候呢也会跌一跌，有的时候也会涨一涨，我们的逻辑呢还是不变的，涨多了呢你可以卖一卖，跌多了呢把它拿回来，这里呢暂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趋势性行情，可以说到明天再去观察一下整个市场，如果说它要往安全线去走，就完全往安全线去走的话，那么这个安全线本来里面也有一些公司啊业绩啊什么其实都还可以的，可以慢慢的一路可以延续到11月份，逢低的话呢是可以去看看的。然后早上还有一个东西忘了跟大家讲，当时是来不及了，对吧？跟大家讲了关于这个 Z 时代的一个新消费的一个事情。那这里的话呢，就我跟大家搞了一个表格给大家看的，就是说你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新消费啊，其实啊，就是大家就是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到最后就讲那个房地产的一个事情嘛，对吧？然后其实比较容易受损的，真正受损的主要是 Y 世代的这一个世代，它是受损的，因为买了房子以后，然后这个背了很重的房贷，结果呢房子跌了，然后跌的还挺重，然后就如果以卖出价来说的话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亏了很多啊，所以说大部分人的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不消费，然后慢慢的去提前还房贷，或者说呢已经买了房子了，然后慢慢在还房贷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自己的消费的能力啊也减弱了很多。但是的话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像拉布布，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是可能说在 Y 世代的话是挺难理解的，就比如说70后啊80后啊都挺难理解的，说啊你这个东西卖800块有没有搞错啊，对吧？或者说还有一些说看到有一些像比如说有些古资的一些东西，一个牌子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铁片或者一些这个东西都卖几十块钱，你能理解吗？好像不大好理解，是吧？然后包括一个包上挂着乱七八糟，挂了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东西都挺值钱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像这种文创类的，像这种汉服啊或者其他 cosplay 啊类似这样子的，这很多人也挺难理解，正版的衣服嘛上千块， 便宜的盗版的衣服嘛，又很便宜，但是盗版衣服不能买，这个东西可能说对于说老登和中登来说是不大好理解的啊，这个小登是基本上都能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你会发现就是这一个点和说我们现在消费降级，就是大家就没钱消费，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矛盾点的，就是大家你不是没钱嘛，那你为什么还要800块钱去买那个老布布？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你甚至可以花很多钱，除了这个之外啊，包括说游戏，就如果你们去看一下游戏的流水就知道，比如说像王者荣耀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流水，一个月的流水有几十个亿呢，你能想象吗？你不好想象吧，对吧？二十几个亿的一个月的流水，就一个游戏啊，一个游戏二十几个亿呢，所以说这是你很难去想象的一个点。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有钱？其实在这里面揭示出来一个，第一个就是中国人首次购房的平均年龄其实是27岁，也就是说我们去看 Y 世代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购房时间啊，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你是1980年的左右，那你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去买房子的啊。如果说你是这个比如说1985年86年左右的，大概你是在2015年左右去买房子的。而他们的话呢，在这一段里面人口啊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当他们的购房就是到2017年18年见顶以后，他人变少了，所以说整体一个购房的一个增量其实在逐渐的一个下滑。而下滑的极限的话呢是到哪里呢？就是他们的 Z 世代出来，就是到这个1991年到95年，就差不多叫就我们说接近95后吧，过后其实他们的购房要到2022年开始才进入到他们的平均购房年龄，也就是说说到底就是要结婚嘛，结婚了所以说要购房，然后这里面包括说95后甚至包括再往后面去的00后还要在更晚的时间再去购房。而对于这一批的人来说，其实他们并没有买房子，也就这最近他并没有买房，因为第一个经历了一轮疫情，对吧？第二个人呢，疫情过后呢又遇到了经济的下滑，快速的下滑，这个时候那怎么样会快速下滑以后房子再跌，这个时候是不大容易买房子的。而他们到现在一直没有买房子，也就是说买房的那笔钱还在，理解吧？因为大部分会攒钱去买房子，攒钱付首付，以前都是这么干的，现在的话呢攒出来的钱我先等等。就像我早上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房子产权就只有70年，70年产权你去算一算，就早上跟大家算的，就是很多人有些人呢不大认同啊，就300万的房子你去除以这个12啊，就是这个300万的房子除以70年，每年是42,000，对吧？然后你再去除以12，一个月3500乘一万呗，对吧？一个月是不是3571块钱？不就是你的房子的租金吗？300万的房子差不多吧，3500块钱租金，是不是啊？差不多就这个，可能有点来去，装修不同有点来去，但差不多就这个数字，你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很多人马上一旦一不小心想通了，就知道我租房了我不用买房子，甚至说就我工作可能会换来换去，我买了房子就把我框死了，再加上现在我单身，那既然我单身，我干嘛要去买套房子呢？没必要吧。好，那没必要的话买房人就变得非常少，这个时候他手里其实是有一笔钱的，至少有一笔那个首付的钱是有的。然后慢慢当他一段时间说甚至认为说我现在不结婚，或者说我现在还年轻，比如说是95后觉得我现在还年轻，我才刚刚30岁，我干嘛要结婚，35岁结婚都可以。好，所以说现在看到喜欢的东西呢，手里又有钱，他就会去买。这个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这个有很多这个像汽车啊什么啊卷的不得了，就房子的什么一直在跌，但是呢确实有一些这种新消费的一些东西价格拼命的往上跑，往上在涨，甚至在游戏里面这个花一个月花个几百上千都有。为什么会这样子？道理就是因为这一批人，就是到 Z 世代的人，然后再往后面去包括00后的这一代啊，其实他们因为没有房子的压力，所以手里又工作了啊，手里是有点钱的，所以说他们是会怎么样，他就是他的消费意愿啊就是受到这个房价的这个房子的一个冲击，就不买房，然后反而会开始向其他地方开始外溢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股票投资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就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 Z 世代的一个新消费。其实前段时间就是游戏涨得莫名其妙，很多人说游戏怎么涨这么多，除了说游戏是一个就景气的一个复苏之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Z 世代它在充钱在玩电竞，对吧？这些东西他们是愿意去花钱的。包括说前面像港股这个泡泡玛特涨这么好，为什么呢？你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买单。后面的话呢还有的啊，我们看看啊，比如说啊， 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并且说他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还没有完全拐过来咯，这个是白润啊，白润就是咱们那个平时喝的那个果酒那个 Rio 啊， Rio 它有这个 Whisky 或者说这个就是像这种玉条酒啊，这种呢其实在年轻人这个里面会比较流行，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讨厌喝白酒，那为什么？因为白酒的味道又太冲又辣，又这个不是很喜欢，可能会更加喜欢说带一点果味啊，甜的或者怎么样子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到之后因为消费类其实它已经沉寂了很久了，新消费再往后面去的话，一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啊，我们后面慢慢来讲，你别急啊。这个其实在后面的话，就是如果说年轻人或者什么样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很多的在这一块其实倒是可以去看看的，就是看他到之后如何去修复他的一个，因为现在论净利润的话呢其实还好啊，因为消费类呢它也有特点，它和其他的公司不大一样，就它不会一瞬间不会死掉的，不会一瞬间业绩变得特别的差啊，它会缓慢的下降，这个是有可能，但它不会同时会变得特别差。那么它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增量在于它的一个果冻酒，就不知道大家喝过没有，就是那个酒啊它不大的，它里面呢是带有一点的微气泡，然后里面呢还有果冻，是吃喝起来呢是有果冻的，又是甜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估计在酒吧或者什么这个骗骗女孩子其实挺好的啊，这种的它度数也不高啊，也就五度啊，果冻酒大家可以去买了去试试看，这个也是不错的，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增量，而且它从六月底当时推出来以后，其实在最近几个月果冻酒的一个销量是速度是增速是非常快的，我估计作为这个新的一个这种酒类的一个业态比较新奇嘛，年轻人也喜欢，你说可以给中灯老灯的话一盒什么鬼东西，对吧，可能中灯喝喝啤酒会感觉更舒服，老灯的话喝白酒喝可能更舒服啊。每个人其实每个时代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大一样，如果去我们去把日本当年去就是倒退回来啊去看的话，当年这个日本一开始他们的这个日系的这种清酒其实卖的是比较好的，跟咱们白酒一样，回头到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的鸡尾酒卖的比较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就相当于他们的 Rio 吧，就一样的鸡尾酒这么一类卖的比较好，所以说在国内呢只有一家啊，只有这个百润，所以说到后面呢可以观察观察啊，它在这里上来以后整理了很久了，看它整理结束以后再次放量的时候应该就是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急的啊，就是说你可以等放量的时候去追也都可以，或者说等到砸下来便宜的时候去低吸也都可以，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还是干货满满的一天，那明天早上我们直播再见，好吧，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